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电影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的空中呢，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空中啊，再次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样呢能够去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那但是我想在前一阵子啊，都听到说有很多的民间机构希望能够来敦促政府啊，能够去立法，或者说能够什么样的一个法案，让所有进入婚姻的这些准新人们呢、可能做好一个这个婚前的预备。所以我不晓得说，像是这种接受婚前的辅导啊，是不是一定要进入到说我们确定要结婚之后，还是其实在开始交往的时候就应该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婚姻辅导的一个制度呢？
我想婚前教育做婚前辅导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在单身还没对象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做这样方面的准备才对。第二个是已经有明确的对象了，那么有谈到婚嫁了，那么更需要这个婚前的辅导。在单身的时候是比较是细水长流，那么慢慢吸收，慢慢去了解消化这样的，反正来日方长不急，但是这种预备是需要的这样的。这个我记得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开始就看这方面的书籍这样的。但那时候的书籍没有这么多，那时候就什么爱你盈盈啊，这个为什么我喜欢你啊，怎么这些的书籍这样的。
是。
这些这样的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准备认知这样的。那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所以在建议在单身的时候，纵然你还没有对象，那不妨你也可以接受这方面这个知识的上面的吸收。不必那么觉得说我一定要有对象了才配得这样的辅导的课程啊，教导等等的。
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单身时期的一段预备啊。
对。那么另外就进入这个以后，对象已经订婚了，那么在结婚之前呢，这个婚前辅导也是一个，对吧？那因为这时候是两个人一起来的，这是最好的，因为两个人的共同的这种基础，
是
那么对将来的婚姻的营造上面会更顺利，会更稳当。
是。那我不晓得说像是这样的一个所谓是有了对象之后啊，能够去接受这样一个婚姻辅导的时候，他们需要从哪方面来做一些的辅导内容呢？
目前我想很多的这可能有些国家都有配套的这种措施，就是做婚前教育这样的。目前在我们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基督教机构，他们有些自己在做的婚前教育，那也希望透过政府的立法能够比较全面性的推动，普遍性的这样的，让大家觉得这个需要，那这个是好的这样的。那一般来讲这个接受我做辅导方面呢，可能是比较是在于会比较多倾向在认识他们彼此的差异啊，怎样处理财务的问题呢？怎样建立沟通，怎样去化解冲突这些的。一般来讲，其实这些总比没有要好。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婚姻也是所设立的，因为神造男造女，所以婚姻是他所设立的。所以在接受辅导上面呢，我们比较着重在这种圣经真理的教导。所以呢，这第一个是圣经是智慧的泉源和引导，所以我们需要以圣经为基础来做一个婚前的辅导这方面。因为从圣经来教育好处就是等于是拿到这个最原始的工程师他的原始资料，最原始的蓝图，那这是最可靠的。
是，
因为上帝造男造女，他设立婚姻是我们按照他的说明书去了解，去运作，去操作，那这个是最可靠的这样子。所以这个婚姻从圣经里面去教导，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诗篇119篇那里提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我们过去，我们经常办这种婚姻家庭讲座辅导的课程，那么在各地，那么有一次记得在台中也是完了以后呢，有一个社工系的教授他站起来跟我们说，他说你们讲的都不是专家的道理，但是你们讲的都是上帝圣经的话这样的。
是，
这是非常 宝贵的，这是很多专家没有提供的资料，但是你们可以提供圣经的知识。他说这实际上是最需要的，而且他觉得他是本身是社工界的教授，我想这方面他接触很多专家学者学说这方面的，他其实对我们的肯定啊，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这样的。我们发现真的是从圣经的原则来教导，让人家开始去应用真理的时候，常常有时候让人这个进入婚姻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准备，对已经在错误婚姻里面的人，他能够起死回生啊，这个把那已经是就婚姻关系已经破裂的，那这是能够营造一个正确的方向，好的基础这样的。
是。
最近我就在辅导一个先生啊，那么他这个夫妻关系就是虽然没有很大的冲突，但是形同陌路，大家非常冷冰冰的，中间的距离差很大，就是不能够想到夫妻的这种关系哈，这种生活这样，他自己很痛苦，所以他就从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到教会聚会啊，他接受了这个朋友的建议来找我们辅导，那么我一个礼拜跟他一次这样的。那么因为高山圣经真理，做一个丈夫应该怎么做，应该营造婚姻是怎么营造，同时和他一起来祷告，没想到这个经过大概可能一年了，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最近他告诉我好消息了这样的，他们夫妻之间有很大的转变改变这样的。其实我已经大概有好一个月之间没有跟他联络了，他因为工作的缘故
是
到大陆去考察这样的，所以上个礼拜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讲这个奇妙大改变这样的，这夫妻关系从那种陌生彼此保持距离的这种情况里面呢，能够全家一同开车出游环岛旅行一个礼拜这样的。
哇哦！
所以我说这是很兴奋的消息啊，可是那个描述起来是很冷冷的、淡淡的描述这样的，但其实真的是很大的改变的。
是，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更鼓励我说，神的话就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是是真理，神的话是带着灵和生命，但神的话也带着能力，透过神的话圣经为基础，那么我相信是会带来改变的。
嗯哼，会不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在跟李哥辅导阶段，会不会觉得说圣经里面的原则是很严的，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标准来讲是非常的严格的，而且好像是觉得有点老古板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说会不会有一些的夫妻跟李哥有这样的反应。
其实不尽然是这样的，我辅导的先生里面，当我跟他谈到圣经原则以后，他们都说哎呀，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我们都自己在那边这个撞来撞去，撞得这个满头是包，这个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所以当我跟他讲圣经真理，他说哎呀，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好宝贵啊这样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按照圣经原则去做的时候，发现上帝就祝福了这样的。所以看起来好像这是一个好像很古板的这种，因为圣经好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哈，是有些把神的话当作神话这样的，而是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在我们辅导课程里面，我他们接受的是先生是他们是很不容易的，去马上能够去，就是好像对神的话很兴奋的反应这样的。但是呢，但是我接触的多数的先生，他们来这个辅导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认同，而且知道说他们以前都不知道这些原则啊，没有人教导他们这些，这样他们都按照传统，按照这个世俗的观念来营造他们的婚姻，来对待他们的配偶这样的。所以自己这个弄到很多的伤害这样的。那所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神的话圣经呢，它因为宝贵在，因为它就是真理。真理呢就是不受时间的过去而改变这样子，所以它并不是看起来是很古老，但却不是很古板。
是，就像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也和听众朋友谈到说，其实在这样一个接受辅导的时候，可能会有众说纷纭啊，到底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一个好像辅导的一个参考点，但是到底什么样才是一个所谓的真理，是可以让很多的夫妻共同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我想六号节目当中，我们也再继续的请李哥来和听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应用一个好的一个真理来遵循，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在婚姻里面去建立这样一个辅导制度，能够帮助我们去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婚姻。马上的辅导今天都会来你的节目当中。
爱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今天空中呢，我们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在空中呢，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婚姻当中。当然我们在今天空中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分享。那我想今天是要把整个焦点是放在说，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民间机构啊，都希望说政府能够去从事一个婚前辅导这样的一个制度，但是要怎么样去制定，或者说怎么样能够来透过一个好的辅导呢？恐怕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需要先建立在一个真理上面。那可能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圣经呢就是所有的智慧的泉源跟引导啊。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辅导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在一个婚前这样的一个预备过程当中呢？
所以我们在无论辅导别人或者自己在接受辅导、寻求辅导、寻求答案、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不必太忌讳说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或者拒绝圣经的教导这样子。其实圣经真的是上帝的祝福，神的话看起来说是古老，但我刚才说不是古板。那我也从这个圣经里面看见人改变的这种很活生生的改变呢。在今天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在一个讲座里面，我们是提供这样的婚姻的教导。那么有一个女士呢，她站起来，她说 他如果早十年听到这个这样的教导就好了。他一面讲一面掉眼泪，他说如果他知道这些圣经的原则，他就不会亏待他的丈夫，不会亏欠他的孩子，这样子。
嗯嗯，
他说早十年前知道就好了，这样子。
是，
那当然我们回答说其实十年后你这样听也不晚，还是可以带来改变的，这样子。
嗯嗯，
所以你不必泄气，不必灰心，知道的太晚还是有办法，因为神的话只是有能力的，所以你现在做一样可以改变的，所以不迟。但是呢，我从这里看到说，人其实对神的反应是，人是渴慕真理的，人是渴慕需要证据的教导的。
嗯，
所以我们不必忌讳，就是说是谈到圣经就拒绝。啊，就我们到国外演讲一些家庭婚姻的时候，也有人特别说告诉我们，哎，这个他们是从国内来的学者啊，哦，可能对基督教认同没有那么正面，所以呢可能最好不要太宗教化这样子。
嗯，
我们说好好，是是是是，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说只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人，这样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还是一样的按照神的话来讲，当然我们不是那么很教条式口号式来讲这些神的话，让人家觉得反感。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生活的体验，圣经的真理，我们就是这样分享出来，这样子。就是说，有一次我们提的时候，完了以后，一个人分享，他说我是共产党党员，我根本是无神论者。
是，
他说我听完你们的教导以后，我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好的宗教。
他
教我们要爱家庭、爱妻子、爱孩子，这样的。
是，
然后圣经神的话，圣经是对的，是正确的，这样子。所以其实连共产党员他说他是无神论者，可是他也认同圣经的教导，这样他觉得这是正确的，是对的，这样子是好的，这样子。所以呢，不要因为神的话、圣经，我们就马上先入为主的就，这句话讲到啊，这样可能对人家会不会太严格啦？啊，太这个古板啦，啊，这样子太教条啊。
嗯，
我们不必有先入为主这样的观念，
是
怕人家不接受这样的。其实不会的，就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人所需要的，这样子，在我们的态度上面，
嗯，
那就是分享真理啊，传递这个真理给他知道。但是我们的态度不要去定罪他，或者说批评、论断、批判的这种态度，拿真理来批判他们。那当然，这人家会觉得说咱还是拒绝的这样子。
是。
但是我说我分享真理，这是你可以参考、你可以使用的、你可以应用的，不妨试试看。那很多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啊，当然去试试看的时候发现哦是真的，那么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完全不同的看法了，这样子。所以。这制度而言来讲，我们不必忌讳。啊，对于接受辅导的人，就自己也不必先，啊，看听到圣经时的话就拒绝掉，就挡掉的。所以可能，那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主观会把真理挡在门外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亏损，
失去的机会哈。
对对，所以真理就是真理，是值得的，我们去追求的。
嗯哼，是。就像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应用上面哦，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在空中和李哥碰面的时候啊，李哥就说，当我们要是真的好像把现在可能弄坏掉的，不管是机器啦或者是什么，我们都希望送回原厂哈，去找工程师再来做一个这个不管是检修啦或者说处理。所以我们如果说发现现在的婚姻好像有点超出我们所能够控制的，我们就把它送回到原厂，送回神的话语当中，再来做这个检修了哈。
对，原装的送给原厂修理。
对，
原装的我们需要按照原装的说明书来操作，
嗯，
就能够顺利，能够经营得好，
有好的运作啊。
对。
那我不想说，除了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应该是要去扎根之外，其实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除了有话语之外，但是我们好像少了一个去施行出来的力量，跟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看到说，我们所碰到每一个状况都在圣经里面逐字的啊，就是今天就是这一节。那我们该怎么样继续的来请求一个从一个对的方向的一个引导呢？
是的，有些人听到真理，他会觉得说啊，我是知道了，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嗯哼。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靠自己都是做不到的。人的能力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的爱心有限，啊，人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各方面都是有限的，这样子。所以，我在一个营会里面讲完以后呢，啊，还没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发问，他说。你们都讲得很好，可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怎么办呢？
那是可能最深的无奈啊。
对对，但是他也是很诚实的。那我要说，是我们靠人真是不可能做得到。我们人里面有那种罪的本性，自我为中心，所以人常常是不容易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有一个方式是透过祷告。 祷告是我们这个引导和信心的来源，这样对。祷告呢，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一个表示，信靠神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祷告，我们看见上帝行神迹，改变不可能的事情。刚才我提到的时候，我说一个我跟他一起祷告，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看到他们家庭的改变。所以其实一般来讲，愿意接受这个辅导的人，通常我第一个步骤我会把神介绍给他。我知道靠人自己是不行的，他现在信靠神。那信靠神的第一步开始就是他跟上帝要建立个人的关系。那跟上帝建立个人关系，第一个祷告开始是接受耶稣的祷告。所以通常我会跟他分享一个祷告，我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请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里面祷告，阿们。通常如果真的他们同意，就问他，你愿意做这样的祷告吗？多数人都愿意做这样的祷告。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非常的无奈无力，他们需要一个超然的主给他超然的这种生命和能力来面对这种超然的问题，超然的挑战。所以呢，其实多人都愿意祷告，而祷告完以后呢，发现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他们是从愁苦当中发现，哎，我有盼望，有希望了，这样的。我的问题大概就解决一半了，这样的。
是，
有一个黄先生啊，他在几年前，他婚姻遇到很大的一个困难哈。那么这个透过朋友的介绍跟我联络上，那我就请他到我家里面来住，我就跟他分享，听了先听的分享啊，夫妻怎样从这个学校认识，然后恋爱，然后结婚，本来应该甜甜蜜蜜的，可是呢有点小事情，结果夫妻就关系这个闹得很僵，到整个是分裂的情况，他非常的心痛，很多人劝他说你赶快离婚，不然你的婚姻要不然你的事业要垮掉。有些人说，你说不定你可以要去看看这个精神科医生哈，看哪一根筋不对了，这样的。
是。
结果这个先生他这个很可爱，他说啊，如果看精神科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他也愿意。那离婚的这个其实他于心不忍，他一个两岁的小女，三四岁吧，一个小女孩这样的。他说大人的过错，伤及无辜啊，于心不忍，所以他也不敢做这个决定。可是后来也透过朋友，一个基督徒朋友来介绍说，你要不要找我们谈谈？所以后来就跟他约了谈了。他就听他这种来龙去脉里面的心酸啊。我就最后跟他说，上帝知道吗？上帝爱你，并且为你生命一个奇妙的计划。他不知道，我就说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人因有罪。我就把一个四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说四个属灵定律就分享给他。你们到祷告我们一样，就是刚才我是那个祷告，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做这样的祷告呢？他说他愿意，叫他跟我一起做祷告。哇，他是非常高大的一个男士，他是曾经在学校里面打橄榄球的。
哇，是。
当我一面说到上帝的爱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就眼泪就泪眼汪汪，他就是放在了这个一盒面子都差不多要用光了那种。
是。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接下来怎么办？他说我的问题解决了。
哇，
有这种奇妙，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去，然后就跟他的太太讲说，我入教了。我说你这个礼拜了，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他入，跟他太太讲他入教了。我说你是信耶稣了，不是入教。
是非常可爱。
他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就是进到基督教里面去了，这样子。
是。
那事后呢，他就隔没多久，他就请了两桌的酒席，跟他的岳父母道歉赔不是，因为夫妻两个关系不好，闹得这两个家也是关系很不好，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他回转回改以后，他因为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透过这样的祷告，他知道他的问题解决了。他本来不回家睡觉的。他是睡在自己车子里面，因为他回家伤心难过，夫妻没有话讲，形同路人，
是
非常难过，所以他干脆不要回家好了，这样子。那就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子。那后来这个接受做完祷告以后，他自己就回家去了，这样的。那回来我就跟他说，那你太太怎么反应？他说我太太愣住了，一天不见这一个人怎么不能改变，都回家睡觉了，而且开始跟他讲话，以前不讲话的。从开始跟他讲话，就跟他讲话就讲他入教了，这样的。他就莫名其妙，就不知道怎么是谁改变的，他也不知道。他可能开始教会，开始是聚会这样。刚开始他没有邀请他太太去，他只是去。开始继续接下来就是每个礼拜跟我见面，我们一起为他太太祷告这样子。
是。
后来他经历了一下，他太太也到教会受洗这样子。
哇。
所以 我们就看到这种祷告这种奇妙的过程，上帝引导，是我们成年人都是有限，就是说我现在说我在做辅导，帮助别人，其实我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是。
那为什么要带人到祷告，透过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呢？就是我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够的，是有限的。这个人心里面的难题还是要创造新的主来解决的。所以呢，我带领他祷告的意思，就让他可以单独来寻告神。第一，第二，他建立一个人跟上帝关系以后呢，他随时随地可以向上帝支取能力。那我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支取神的祝福，支取神的智慧，来面对这个困难。所以呢，他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这个信心，在长进，在敬畏神。我也是一样成长，一样在经历上帝的祝福，这样。所以。是我们一同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同学习在信心上面来长进，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样的。所以祷告看起来，很多人以为说，哎，祷告是不是这个心理的寄托哈？自然自语这样的。如果对一个没有特定对象的祷告，当然是自然自语；或者对一个没有位格的，也不会说话，也不会思考，也不会的这个的对象祷告，那当然那就是打空气了。那是一种自然自语，心灵的寄托这样的。但是我们就这位主有位格的神，神是有情感理智意志的主，我们跟他祷告，我们是跟他对话，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示，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件事情，跟上帝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呢，我们可以得到引导，在信心上面我们可以长进，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每次人家来这样辅导我，这个我会知道说啊，其实我帮助不了，我是没有能力可以帮助这个人，但是我相信创造婚姻、设立婚姻的这个工程师、这位主，他可以帮助这样。所以我很愿意，除了告诉他圣经的原则之外，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也愿意一起陪你祷告，来看上帝怎样成就大事。那这个祷告呢，当然让我们信心可以得到长进，也对上帝重新有认识，对上帝认识会更增加，这样子。
是。
所以在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内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通过祷告是一个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婚姻的辅导的这个课程。
是。其实我觉得像刚李哥所分享到这个特别的经文啊，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啊，你们觉得有句话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他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啊。我觉得常常我们的生活会觉得说，好像都是人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是绝处，是一个近处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说啊，我真没办法了，我只好回到神的面前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有一点办法可以去做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通常就很难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了哈。
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我们学会先祷告再去进行，不要去撞破了头，然后再这个无可奈何的回转来寻找神，这样
是，那就变成说有点自讨苦吃了。
对，所以不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学会聪明点，是把你的困难先交给上帝。
是。
所以这个祷告是啊，非常奇妙的一个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一个特权，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应当有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像有些人来请教我的问我怎么办的时候，特别有些是姐妹们的时候，我通常会建议他们说，可不可以在教会找到一些属灵同伴，能够愿意陪你一起祷告的，
是。
那很多人从这个祷告里面的知识当中，能够走出那个阴霾，走出那种苦毒恼恨，能够经历到释放，然后也看到上帝在对方工作，事情得到解决，这样的。
是。
所以这是我给，通常都会给一些听众一个建议啊，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太负责任，我承认实在不是我个人能够帮得上忙的。我这样的建议有点好像是我帮不上忙，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也真实认识说，只有上帝，确实只有上帝能够帮得上忙，只有上帝能够解决我们这种问题。
是。
那但是我们个人的力量又觉得太单薄，有时候信心会软弱，有时候没有耐心，不能够坚持，那有时候是需要同伴来扶持，这样。所以我通常会建议说，找属灵的同伴一起祷告，这样。所以如果你不会辅导别人，你跟人家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导。你陪他一起来信靠神，陪他一起来寻求神， 其实这是最实际的辅导的，就是你不会讲什么话，你就是来为他祷告，
是
陪他祷告，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实际的帮助，也是最长期的，
是
陪他走这段路这样。
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可能也许婚姻真的是促销了，或者说在这个交往的路上真的是需要是碰到一些问题啊，需要解答，需要有人陪着祷告，是不是有一些的人是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陪伴者或者说辅导者？
对啊，你可以就近来找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同伴，在比如你教会团契啦，或者教会的这个会友啦，或者属灵的这个小组长小组啊，辅导啊，
是
牧师啊，这些人可以属灵的成为你属灵同伴。你跟他约时间一起祷告。那以及如果因为受空间的影响、时间的影响，你可以用电话的方式来祷告，可以在电话里面三五分钟的祷告，而且经常的就可以了。那这是一个就近的方式，这样的。那如果再没有，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可能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到佳音电台里面来，由佳音电台来帮你介绍一些方式。最近我就碰到一个人来找我，他是一个医生介绍他来的。他发现他跟他太太之间有些误会，有些冲突，他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的。那个医生就请他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找我这样的。然后我第一件事也听他谈啊，谈完以后我还是一样的把这个福音的内容介绍给他了。结果他就祷这么单纯祷告介绍耶稣了呢。其实他的孩子都读大学了这样。那这个男士愿意祷告介绍耶稣。那么祷告介绍耶稣以后呢，接下来他就是参加礼拜三晚上的这个婚姻的辅导的课程，他自己一个人上课这样的。礼拜天也开始到我们教会参加崇拜。那还有周间我个别再跟他约，在信仰上面造就他的这些内容。我发现他越来越喜乐，然后他说怎么样，这个有份改变了，他有改变了，不是都说有改变了这样子。
是，
那也是很兴奋很单纯的，虽然他只小我两岁而已。看起来是应该是年纪很大，对一般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是不容易改变的。但是我发现其实还是愿意改变的，还是大有人在。而且是很单纯的信心。那我从他看见当他跟上帝连线的时候，马上就那种喜乐就开始涌出来，虽然那问题并没有全部的解决。就是开始在看见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在动工，一步一步的在做。所以我自己其实我个人从他身上看到，上帝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我心里是很兴奋，也是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很祝福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教会附近，就是你最容易遇到的人，这个人也能有人负担，愿意跟你一起祷告的。那时间比较长，就是三五分钟，或者如果在聚会当中会后留下五分钟的祷告也是很好的，或者会前的五分钟祷告。那我们想用电话一起祷告，就是那一定找同性的，不要找异性。这样的，
是
如果教会里面就是可以找辅导牧师传道这样的对象。那再说不然，如果是一般社会的朋友们没有去过教会的，那么可以透过一些机构或者教会，或者你有基督徒的朋友，请问他可以来帮你介绍。嘉音电台也可以帮你介绍这方面的对象。
是，所以其实一个具有智慧的辅导，或者说一个具有一个正确生命的辅导是很重要的啊。他不会把你带到其他的路上，用其他的方式叫你去逃避或宣泄，或者说陷在这个酒里面或什么样的方式啊。他反而会去陪着你，从一个最好的一个真理的角度来去面对。所以讲，不管是教会里面的辅导，甚至我相信有很多的父母亲也是成为孩子们最好的一些的这个辅导者啊，就能够陪伴着他们一起来成长的。
是啊，但是在父母亲孩子当中，有时候因为过去没有好好建立关系啊，这种沟通管道并不很那么畅通这样的。所以说子女不喜欢跟我们谈一些他心里面的事情，
是
这是我们需要提醒。不过如果你现在这种情况里面，你也不必特别为难，一定要强迫孩子来跟你一起祷告，跟你讲，因为过去并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而是你需要的是跟他建立关系，而不是马上逼死他要来跟你一起祷告，或者谈他心里面的话这样的。
是，
先让他信任你让他知道你无条件的爱人接纳他，然后呢再来进入这种祷告的这个过程里面。一步步来，比较不是一下子马上 就说他你不属灵啊，你不愿意祷告啊，我因为你祷告你都不告诉我你要祷告的事情是什么。
嗯嗯，
这些话你讲出来他就更没有什么好告诉你要祷告的事情。
是，那我不想说像我们今天是把焦点放在说一个好像新人他们希望说在进入婚姻之前去寻找这样的一个辅导者，我不想说一个辅导者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些的这个作用。比方说我们刚才有谈到说在真理上面的扎根跟可以一起来祷告，但是如果说在这条所谓还在这个订婚阶段的这条道路当中，是不是也需要这个辅导者去算是为他们对这个婚姻所做这个决定来做一些的这个背书，或者是所谓的好像也是赞同他们的决定呢？
好，当然一个愿意接受辅导的人哈，那么他的碰到就是辅导员了。辅导员在辅导的时候过程里面呢，一定会发现他们彼此的差异。他们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他们彼此的个性，还有他们的牧师，他们辅导属灵辅导上面这些看法是什么，所以去了解，那我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的情况。
是，
所以通常我们碰到在我辅导过程里面呢，会碰到这个父母反对的。通常碰到父母反对的，我都会给这些年轻人一个比较建议，就是要忍耐等候这样的，不要跟父母作对冲突。因为有时候父母刚开始的反对呢是基于不了解，有时候父母的情节是这样。我希望我以后不要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孩子有对象以后呢觉得他就失去他的孩子，那这种情况下他都从先反对再说这样子。所以他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资讯，或者说你们在交往过程中非常的守秘密，让他们都不知道，那一到结婚了才先出来，就让父母措手不及，觉得说奇怪，你们在交往中弄秘密，然后现在结婚了才告诉我这样子，心理上不能够接受这样。所以呢，对于父母上面是我认同，这方面我鼓励年轻的朋友说，希望能够，我的建议是能够得到他们认可认同以后，你们才进入结婚的里面。那这个过程里面就是用爱心耐心来等候，耐心来交通。这样的是啊，不论父母是不是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我跟我太太这个我们决定要交往的时候，这个正决定要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我知道我岳父反对的非常厉害这样的。我岳母还好，岳母是基督徒父亲，岳父还不是。所以我当时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这个问我说怎么办，我说等啊，等到他同意啊，真的。就三十几年都在等了，等这几年呢等不下去呢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想等啊等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我太太她毕业，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加入学员传道会，他就被派到亚洲来服侍这样的。被派到亚洲服侍，他到了台湾来的时候是农历过年前这样的。农历过年前，那我们就准备说，等到他爸爸答应以后，我们才去筹备婚礼啊这些，反正不急嘛，就是这样，先成功再说了这样。可是没想到除夕的前几天，居然他爸爸就通知我们说，如果你们要结婚，就赶快在年底前结婚，不要过年要再结婚。
可是前几天了，
简直是晴天霹雳，不是好的晴天霹雳，就是措手不及啊！这个我们办婚礼就一定要在教会办，这个又要这个发请帖啦，要走办很多事情要办，不可能在除夕啊，就那都快放年过年，快放年假了这样子。
是，
而且好像礼拜六啊，礼拜天就是除夕的，大年除夕的礼拜六，通常还有人上班半天这样的。那时候没有周休二日，
是，
所以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他不答应还好，我们就等嘛哈。是答应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这个在过年前就要结婚，哪有来得及呢？后来不是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一个智慧说，这样好了，现在来不及在教会办结婚，那这样我跟我岳父商量说，如果我们在法院先办公证结婚，你觉得可以吗？这样的。他说好啊，这也可以啊，这样的。然后我们等到过年以后有足够时间再办在教会正式的真正的结婚典礼这样的。说可以可以这样，哇，那我们就赶快了，跑法院的。可是那时候这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了，这个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隔年就是一般国人的迷信是孤鸾年这样的，不合适结婚的年这样的。所以我岳父只想到我们要结婚了，可能就在孤鸾年的时候结婚，他觉得这个 不吉利这样，所以就叫我们要结婚就赶快结婚这样。
是、
啊、那后来我问他说这个在公证结婚算不算数，他说这个也算数这样。他哎呀蛮开明的这样，好吧。
是，
然后我们就是赶快讲啊，这个没有讲台北地方好像客满被叫收了这样子。那我自己估我是家是在桃园嘛，所以打电话到桃园去问说，哎，他们说还有名额这样子。哇，赶快就买了结婚证书，还要翻译中英对照。那当然还有这个我岳母的朋友，他们有车子，那时候还交通不方便，20多年前了，台北跑桃园还很困难的。他们私家的车好像是国大代表的，就是帮我们开车还当证人，然后带我们的会长还有我们就到法院去公证结婚。然后跟我岳母报告，他很满意，这样子的。然后到了5月，隔年的5月26号，我们正在家办一个正式婚礼，我岳父也很高兴参加。到婚礼面讲见证怎么信主，怎么服侍主。结果我岳父本来是非常反对的，我们这桩婚礼。可是呢，后来他跟我们一个亲戚讲，他说他的女儿的决定是对的，这样的。所以他在我岳父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这是这样，他带我对我们最好。虽然他是以前是没有信主的哈，但是他一直就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正面，会改变他对基督教的看法。
是，哇，所以我想真的是在一个好的一个真理之下啊，就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在当中是要有些的这个坚持啊，不然我想我们可能会看到说，哎，那这样的事情就变成有冲突，就带来一个不美的结果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谈到这样的一个婚前的辅导，你可以发现啊，真的是要准备的很多，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对一个真理的那个执着的一个程度啊，就是带来未来一个美好的一个婚姻的结果。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李哥做这么宝贵的一个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爱的悄悄话。
交给你，从今以后。
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当中。您还记得在上个礼拜雅玲和您分享男女不同的感情需求吗？这是从男女大不同这本书当中所和您分享的内容。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了男性呢，基本上他们需要被信任、接受、感激、赞美、肯定和鼓励，而女性呢，基本上是需要关心、了解、尊重、忠诚、认同和安慰。所以今天接下来这段时间也希望和你分享，其实女性呢，她们就是需要忠诚，而男性需要赞美。当男性呢先优先给予女性的需求，并且骄傲地承诺自己会支持她、满足她的时候呢，女性的第四个爱的基本要求就完成了。女人因为受到崇拜以及特殊的对待而感到富足，男人若是对待女人的感受以及他的要求是比自己的兴趣啊，比如说工作、读书、娱乐还要重要的话，他就能够满足女性的被爱的需求。女性的感受将会成为他在生命当中的第一顺序之后呢，女性会非常感性男生在这方面的一个付出，而且呢会去赞美他。正如女性是需要男性的忠诚一样，男性呢也非常需要女性的一个赞美。赞美男人之后呢，就是以惊奇、喜悦、肯定来尊重男性。如果女性因为她的特质而才干而惊喜的话，男性呢就会觉得是受到了赞美。而这样的特质或者是才干呢，可能是包括了像是幽默感、强度、毅力、正直、诚实、浪漫、仁慈、爱心、善解人意，或者是其他所谓的传统品格。只要是男性能够受到赞美，他就会很安心的来向女性献出忠诚跟崇拜了。所以今天是难得的一个中秋佳节，我相信也是很难得的可以全家一起相聚在一起。怎么样能够让家中的男男女女也让我们的另外一半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呢？或许我们就会知道，也许我们要对女性有更多的忠诚，而我们需要对男性朋友有更多的赞美。那在这里先和您说再会了，也要祝福您拥有一个最美好的时光，也欢迎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来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让您再和你分享一些单身相关的议题。明天见咯，拜拜。